也感谢你带我们刚才有美好的主日崇拜。主，我们接下来把这个主日学的时间也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来亲自的引导和帮助，使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分享和学习，一起来更多的认识神、经历神，也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为主而活、荣耀神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主，我们真的愿意你在这当中亲自的赐下恩典，帮助我们，不论是讲的还是听的，主，让我们都在你的里面被触摸，也被你的真理来光照。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今天呢由我来跟大家分享那个我们的第二课，认识我们的信仰，系统神学一第二课，这个名字比较的长。在上一周呢，我们一起有分享关于什么是神学，就是神学的定义是什么。那因为我知道上一周很多弟兄姐妹有出城，然后可能在这一个星期当中也不一定有时间能及时的去回放这个上一周的这个录像或者音频。那在这里我们也做一些简单的回顾啊。上一周我们讨论什么是神学，神学的定义是什么，然后我们当时也很简单的让大家一起参与的讨论，对神学的固有印象是什么，然后可能最集中的就是，就像我在这个右下角放的这个帽子，是吧？就感觉好像神学是属于这一类特殊的人去做的一些事情啊。然后对于我们这些平信徒来说，一些普通的会众来说，就好像是一个比较枯燥高深，或者说是跟我们的生活联系不大不太这个有人间烟火气味的这样的一个好像很专业的一个学术的学科，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担心如果我们过分的去强调系统神学这一方面的东西，是不是会甚至对我们的信仰或者说对圣经的权威产生一定的挑战但我们提到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神学，所以神学不只是那些神学家的事情，我们每一个来认识耶稣基督，然后每一个我们来学习圣经的人，其实我们都有神学。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用神学不管我们是有意无意的，其实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不管是在教会里，还是你跟你的朋友们慕道朋友谈论起上帝的时候，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挑战，然后你去做决策的时候，其实你都有意无意的都在使用到你所形成的一些神学的一些观念和理念。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像我们比如说我们最近大家过去的这一年，我们受到所有人都一起在面对一个挑战，就是关于疫情，这是一个非常活生生的一个例子。那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当然我们会有说我们用科学的一些东西去从科学的角度去看这个病毒是怎么回事，疫情要怎么防疫，没有问题。但大家在应对的时候，可能仅仅有科学也是不够的。我们又会讲了说，我们要去向神祷告，然后我们要祈求神在这个当中来显明他的作为。那这个其实背后就是在于说，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位神，而且我们相信这一位神他关心我们的需要。这一位神他不只是高高在上，与我们遥不可及，相反我们的祷告他会听。就像我们今天在讲道当中也提到说，我们的祷告神都有在听，而且神关心我们的需要。其实当你做出这样的一些应对的一些方式的时候，一些决策的时候你就是在用你的神学，用你所认可的神学，用你所相信的神学。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另外我们去参加一些讲座呀或者说我们参加一些主题的信息我知道像教会里面比较多，比如说有婚姻类的讲座，有亲子类的讲座，我们也试图通过这样一些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怎么去应对，然后 我们来说啊，神在我们的家中会有什么样的作为，神在我们家中有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等等，其实这一切都是跟神学有关系的。我们在上一节课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说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些神学的含义，然后简单的过一下，就是其实在每个含义中我们都强调一些重点是什么。比如说像这个定义当中，重点就是神学它是关于上帝的，是以上帝为所有一切的这个中心，包括上帝是谁，他做什么，他跟我们的关系，他跟这个世界的关系，这是我们所有在神学当中会涉及到的问题。第二，神学它是既有信心的层面，也又有这个理性去理解的层面，所以是信心跟理性是同时进行的啊。神学并不只是说完全纯理性的一些研究，相反，如果说没有信心的话，那这个神学可能最后也是流于一些形式上的东西。那就像刚才提到说，神学它不只是理论上的，很重要的一点，它的目的是在于生活，是在实践当中对我们产生一些指导的意义，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那在我们的神学学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性的东西，一个根基性的东西，就是圣经。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课题当中也会不断的再次提到，系统神学跟圣经是没有这个对立的，相反，圣经在我们神学的学习过程当中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最后一个我们也提到说，神学它不是一个空中楼阁，它也不是说是处于一个真空的状态，相反，它是在一定的一个文化当中，是在我们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现实社会处境当中。所以神学，一个好的神学，它是应该能够使大家在生活中听得懂，用得上，而且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实际的影响。所以它的语言肯定不能说是一些我们听不懂语言来讲，那可能真的就是只能束之高阁的一本书。相反，一个好的神学，他用的语言是可以沟通的，是可以听得明白的，然后是能够产生一些实际的一些作用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那这些是我们在这一期的主日学当中会去格外关注的一些东西。所以你们说为什么要学神学？那刚才提到一些神学关注的一些侧重点，那我们也会有一些疑惑呀，大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我每周都参加小组查经，难道这还不够吗？我们现在的其实 burden 已经挺多了，是吧？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比较这个追求的，可能不止参加一个查经，然后参加好几个，还有我天天祷告，我参加祷告聚会，我单单爱耶稣难道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让我再增加一个学习的内容？第三个，比如说学习神学会不会让我变得更加教条啊，然后变得很有偏见，很有偏执。神学我们也知道，因为这种偏执，每个人都各自有各自的立场，很容易产生纷争。难道我们教会和和睦睦的不好吗？如果我们不涉及这些的学习，是吧，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想法，也就不会产生很多的矛盾，难道这样不好吗？这里我只是列了几个问题哈，列了几个反问句，然后大家可能还会有，你心里面还有一些想法，是不是有各种，难道这样不好吗？难道我们现在这个状态不好吗？我们为什么要增加一门新的课，或者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个增加这样一种挑战？除非学习神学它真的有它无可取代的价值，除非学习神学它真的是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有它绝对的必要性。那这个必要性是什么呢？我总结了大概几点，当然我想我并不是说的非常的完整，我想我也只是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效果，然后希望我们在以后的学习当中，如果你能有更多的收获，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来分享。这里面的一个重要性包括但不限于哈，一个是一个好的神学是可以教导正确的教义，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来理解圣经的启示，然后使我们对神的敬拜是有根基的， 而不是说像今天我们在啊讲道当中提到，只是一个个人的感受啊，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它是一个有根有基的东西，是一个有方向性的。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一个好的神学是帮助我们可以去应对时代的一个挑战。时代在变，但是主的道是永远不变的，而主的道它的厉害的之处就在于绝对是可以以不变来应万变。所以一个好的神学是帮助我们有一个很扎实的去应对挑战的一个基础。那最后一个是说它是帮助我们生命的提升，信仰的成熟。那接下来我会具体的逐个来介绍说这里面都涉及到哪一些的东西。第一个我们提到说教导正确的教义和信念。大家会说，哎，其实我每个星期参加 Bible Study， 我也在学啊，我也在学，上帝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你所形成的一些对神的认识，可能不只是你在那个圣经查经的过程中，圣经上说的东西，你完完全全、原原本本。一字不落的全部接收了，可能你能记住某一些的经文短句，但不见得圣经当中所有的东西你完完全全都接收了。那同时对我们产生影响的还有什么，就是你可能你的生活经验，你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或者说还有你从一些别的书上面看到的，或者说一些其他的途径，包括我们的文化根深蒂固对我们的影响等等，这一切其实都在有意无意的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都在不一定是帮助，或者它至少是在影响我们，形成我们心目里面对神的一个形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一切东西它都有在影响。所以
在这里我可以做点补充，比如说今天我跟大家讲到过程中其实也提到相关的内容，一方面呢是我们的感受可能会变成我们所最为看重的东西，我们会把这个我们自己的感受中理解的神就认为是神应有的样子，或者说我也提到说我们的文化中可能有很多这种唯心主义的内容，那么我们的神可能从我们的概念中很容易变成就是说是我们自己认为我们心里面的神就是真正的神，但其实神并不是这样的，神是一个怎么说，是他是掌管一切的，他不是说是由我们来决定我们来控制，那这些都会影响说我们对神的理解，所以这个地方的确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解，对神的认识其实很多时候是需要我们有意识的去学习，去甚至去不断去改变自己的一些认识。
所以我们就想说一个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神学，一个正确的神学的话，它是能够不断的帮助我们去反省，去反思我们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其实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慕道友，然后他遇到一些困难或怎么样，你想跟他传福音，你会怎么讲，你会怎么去介绍你所认识的这位神。我听过我见到过一些例子，然后会强调说啊，你生病了，上帝可以医治你，这个上帝比其他那个菩萨要灵得多，然后你只要相信上帝一定能医治你，我们给你祷告。我是真的见过这种说法，这不是我杜撰的哈。那这种说法其实你不能说神没有医治的能力，但是如果说你的神只是这样子，那肯定是有偏颇之处的啊。这个神就是好用，他就很灵验，比菩萨厉害，然后能给你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是一个神的形象。那另外一种形象是什么，就是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说如果我做错事情了，你可能就会很担心，为什么，因为你心中的那个神可能他就拿着小本本一直追着你，这儿错了给你画个叉，那儿错了给你画个叉，你也不知道你在神面前的认罪啊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得到赦免，但你心里面更害怕的可能是你一直以来在家里面你的长辈你的家长一个严厉的形象，然后就是投射在你心中的那个神的形象，那个的位置好像占的绝对比例更高，然后甚至在你的生活中对你的影响也产生了更大。我是想说神公义的一面是他的一个属性，但是这不是所有。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想一想 在我们的一些认知当中，我们心里面那个神是不是真的符合圣经所完全启示的那样一个神？这也是我们在神学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在圣经的查考当中要去反思和去反省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真正的信仰是什么不好说，就像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敢说可能我们一千个信徒当中可能真的是有一千个神的形象。所以这样的一个现实是很需要我们不断的回到神学当中，不断的回到圣经当中，用圣经来给我们归正，让我们来反思我们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我们谈论的这一位神，我们所心里面所认定的这一位神，真的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上帝吗？所以这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第二个也就是刚才也提到了一些，神学是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来理解圣经启示。一方面神学是可以帮助把圣经中一些分散的教导形成系统化和主题化，这样呢可以大家也知道，在这个我们接下来探讨的过程可能会按照一个一个主题，一个一个话题，然后来进行具体的这个分析和阐释。那这些可能如果你要在圣经中去找的话，它会比较的分散，你可能很难短时间里面把所有跟这个话题相关的东西找出来。但是神学因为有前面的神学家，有很多的人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做了这样的工作，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在短时间可以对一些话题有一些应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圣经当中有一些方面的教育它不是很直接说出来的，那神学它在这个方面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帮助的一个作用，就是起到了这样的一个解释，把它可以很直接点明出来。就比如说我们在上次提到过的三位一体这个教义，那这是在圣经里面存在的，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却没有说它直接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总结，就是说三位一体。那在神学当中它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帮助，让我们好像可以更直观的来理解这个教义。那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就是就像我们在之前也会一个顾虑，神学跟圣经是不是有一些对抗性的一个角色的存在，其实不是。我在这里非常想要强调和说明的一点，神学不是要把圣经去优化和改进，或者说我们来学神学的时候是不是你就变相的在承认圣经不是完全的，需要神学把它变得更加完善，其实不是，完全的不是，绝对的不是。神学是以圣经为基础，神学是愿意被圣经来更正的。就像我们说圣经是神启示的，神学确实是人在不断的探索不断的总结，那人所不断的探索不断的总结是为了更好的来认识圣经，然后如果有一些偏颇之处，或者说是因为人的有限有一些归纳的不完全之处，那也是可以被圣经不断的来更正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出它的一个次序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一个好的神学其实是帮助我们在理解圣经启示的时候设立一个安全的边界，就让你知道说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不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而是它是有一个边界在那里的那也有人会说，那你怎么知道这个边界是因为边界好像说是神学给他立的，这好像是有一个循环论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里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比如说我们玩拼图，拼图你会有先放上去的一些拼图，对不对？尤其是那些边边的拼图，如果你把那些位置都放好了，然后或者说中间有一些拼图的位置都摆对了，那这些就好像是我们前面的这些神学家，这些很忠心于圣经的一些圣徒使徒，他们对于这些神学的一些总结和解释为我们前面奠定好了一些基础。那我们在后面不断的再会有东西把它放进去的话，它会有一个很好的边界在那里。 所以你要不要补充一下？就我说的有点
对。对，我想就是这一部分，我们也可以更多的来理解，就是为什么说神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圣经。就是很重要的是啊，神学其实是一个整理，让我们自己更清楚。其实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概念在脑子中，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把它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就像刚才胡鸿用这个拼图的概念也是很好的，是帮助我们知道说你应该把某一部分每一部分对神的理解放在什么位置上，对信仰理解放在什么位置上，然后每一部分和每一部分的关系是什么啊？当我们把它拼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图画，包括它的比例，它的重点啊，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刚才这里也提到说会解释圣经中一些隐晦的教义，刚才提到三位一体，我觉得三位一体很重要，是说这是所有基督徒共同承认的一点，也是在我们的信经之中啊，不管是这个使徒信经还是尼西亚信经，大家都是在强调这一部分。那么这些并没有在圣经中直接讲出来的东西，很多时候是很多的经文综合起来才给我们这样一个认识，那么我们把它很清楚的讲明，是有助于帮助我们去理解。而这方面有些不同的立场了。的确这里讲到说系统神学的必要性是帮助我们理解和正确理解圣经的启示。的确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会持一个观点，是说我需要只是按照字面去理解圣经，甚至我对圣经的理解，对神学的理解只能用圣经中的话来表达，任何人的加工都会出现问题。我想这种理解是存在的这也是一种神学的立场从这个角度来讲，是认为说信仰的表达只能用某种方式，这就是他的一种神学。那么我想这个情况呢会造成很多东西的问题，就是其实当我们讲一些圣经经文的时候，我们仍然自有一些加工和理解，我们的思想中其实是对他有一些仍然会把它放在一些特定的位置上虽然我们在讲圣经的话语，但是背后的含义是什么，你自己其实也有理解，只不过是我们支持不支持用某种整理后的说法把它讲出来。那么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在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尝试用大家都可以认同的一些方式做一个表达，我们大家都想让这个东西我能讲明白你能听明白，所以其实这也是系统神学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可以去把一些东西解释清楚。另外胡鸿也讲到说这个不是把圣经做一些优化和改进，圣经仍然是一个核心，圣经是神学的基础。那么我们在之后的一些讲解中下面的一些课程中也会特别提到说一方面有一些课程关于我们怎么理解圣经圣经是什么对圣经的认识是什么样子的。另外也有说我们在做神学的时候应该怎么使用圣经，会有很多这方面的讲解在之后的课程中，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
然后第三个呢，我们我总结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好的神学是帮助我们对神的敬拜可以是有一个扎实的根基。这就提到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我单单爱耶稣难道不够吗？但我就会提一个问题，爱耶稣怎么爱呢？只是我有一个就是一个主观的感情的表达，今天我状态比较好，我就特别爱耶稣，然后我也感受到神对我的爱，明天我状态不好我爱不出来，上帝也不爱我了，我也不爱上帝了，就是这个是吧，就听起来就会觉得好像这个状态是有点不太好的。那么一个好的神学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敬拜是有根基的，不是一个空中漂浮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如果没有以正确的一个神学为基础的，这样的敬拜它是盲目的，也是虚无的，甚至你可能都敬拜错了对象。那同样反过来说，一个不导向敬拜的一个神学，它是教条的，是空洞的，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想这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接触这个系统神学时候会有的一个顾虑，包括我自己就是会有一个顾虑，就是我一直觉得神学好像跟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关联。包括我在读书的时候，其实我最害怕的一门课就是系统神学 然后当时那个年轻，无知，
不懂事儿，
不懂事儿，不知天高地厚。然后我第一年就修了这一门课，然后让我非常的痛苦。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学这门课干嘛。
都不是一门课，第一年修了三门课，系统神学。
对，第一年就修完了，然后我就特别痛苦。然后，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对系统神学的一个学习的方法，包括说一个认知的方法。所以我说实话，我一直到现在我都会觉得啊，那个时候我学的神学好像对我的生活没有太多的影响。我可以跟大家讲，神很怜悯我，最后靠死记硬背那门课我成绩还挺好的，我还拿了个 A 是吧。
嗯。
但是我说实话，这可能是我所有的课里面对我的影响最小的。你说就很奇怪，说神学它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门基础学科，系统神学，但是对我的影响却非常的小。所以说实话，这一次刘兆元说他要讲系统神学，还要让我跟他一起主讲，我压力非常的大，
心里是很排斥的，
我心里面是有障碍的。对，然后我说因为这个东西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我觉得这个对我的生命都没有产生影响的一门课，我怎么来跟大家讲，我觉得我自己心里都通不过的。所以我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个背景，为了能够顺利的让这门课上线，刘兆元差不多跟我做了一个月的思想工作，然后对我先进行了一番教导。对，然后后来就是我也理解他为什么对这门课那么的有负担，就是他上节课也跟大家提过，就是后来他应该是在第三年还是第四年的时候，他去旁听了另外一个老师来教授这个系统神学，就是换了一个老师，然后完全改变了他对系统神学的一些看法和观点。然后感谢主，他当时这门课有录音，所以呢在过去的这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他就把这个录音给我，把那个老师的讲义也给我，让我重新再学一遍。我想真的也是神的预备吧，就是忽然让我也有很大的一些改变。我觉得说这个系统神学跟我原来想的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个系统神学最后它是能够引导我，导向我来敬拜神的，来导向我，让我的生命跟神是能够发生一些关系，并且对我的生命的成长是有影响，有更新，有挑战，有变化，而且这个是跟我的生活，跟我的实际每天面对的事情息息相关的。所以我想说弟兄姐妹，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来讲这门课，或者说跟大家来分享这门课，我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也感谢神让我跨过了心里的这门坎。所以你们现在知道我心里曾有的一个障碍，所以因为如此，那我想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分享当中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避免这些教条空洞无意义的探讨。当然有的时候可能难以避免，就是一些根深蒂固的一些东西吧，然后会往这个方向走，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跟大家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宗旨，就是说让我们的神学学习是引导我们来敬拜神的，是最终来导向敬拜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胡工刚才也讲了，他在一个被更新的过程中，其实我也是，当我去重新看一些材料的时候，我也是在重新整理自己。我想好的神学是可以帮助我们不断更新我们对信仰的认识，也会让我们对神的敬拜，包括在我们生活中的见证，会有更好的一些表达。那么我想就是希望也借这个课程，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让让神也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去调整我们的一些理解。或许经过这门课以后，我们很多人对神学的看法会有些变化，包括可能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有更深的一些了解。
所以同样就是说，神学的最终目的它是为了更新我们的心意，就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提到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使我们的言行举止一切都能够在乎神的荣耀。那同样其实就是说不仅是对我们的对神的敬拜有根基，它同样我在这里也想补充一点，就是它对我们各样的事工也是一个有根基。可能我们往常会觉得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尤其是我们的各个执事们长老们都非常的辛苦，包括我们很多的同工参与很多的事工，我们会觉得说那些好像就是一个 program， 或者说这是一些具体的事务性的东西啊，其实不只是这样。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好的神学来成为这一些事工背后的一个根基和动力的话，那你会知道说我们做这些事情它是有一些属灵上的意义和价值，而且这些事情在这个好的神学的一个规范的下面，一个引导的下面，会最终引导我们来敬拜神。即使我们可能扫个地，可能在教会里面做一个清洁，或者说做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事情，但是这一些都能够帮助我们来敬拜神，都能够成为我们对神的敬拜。所以这一些也是我们希望在这个接下来的学习当中可以和大家一起来经历，一起来更新的一个方面。接下来会提到的就是说一个好的神学，一个扎实的神学的一个根基，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应对时代的挑战。我想我们在上一次也提到过，这个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后现代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那这个样的一个社会当中，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对于一些绝对真理的忽视。现在大家就是怎么样都可以啊，只要我喜欢，这个就是说一个比较早的一个流行语叫我的地盘我做主，是不是？但是说只要我喜欢，我觉得对的就是对的。所以这些东西它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挑战，就是说那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理，世界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包括我们现在一些新的社会现象也会挑战我们对这个世界本相的认知啊。而说我记得在周五的时候我参加我们教会一个团契的一个团契的小组聚会，然后我们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讨论，然后大家也会提到一些，大家非常真诚的提到说你看现在尤其是在美国社会，现在大家对于家庭的理解，对婚姻的理解可能跟十年前二十年前是很不一样，甚至
对性别的理解，
对性别的理解也很不一样，甚至大家也会说那这个到底应该是怎么回事的呢？虽然我们知道圣经里是有一套说法，但现在从现实来看，甚至各种研究的表现好像说这个人怎么这个本身是不是人的起初就不是只有男和女，只是最开始好像没有大量的出现，现在大家这些少数人群被发现了，少数人群被重视了，所以他们现在更多的浮现出来了。那这个社会它的本相到底是怎么样，这个世界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很渴望知道这个真相是什么，但是有太多的这个信息给我们有不同的说法。那我们到底应该从哪里来获得真正的答案呢？这些说起来好像是跟慕道友才会讲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其实我们每天都在面对这样的一些试探和挑战。有些东西大家看，你看电视的时候，你看电脑的时候，如果一个广告不断的跟你跳出来，会不会让你的印象很深刻？然后这个广告如果你每一次打开电视它都在跳出来，我敢保证它跳出十次以后，你一旦想到跟这个广告有关的东西，你就会想到这个牌子，你就会想到这个广告里面的内容，它会对你产生一些影响。可能一开始你还能很坚定的守住你的正义，逐渐逐渐的你可能就会疑惑，你会怀疑，然后你会慢慢慢慢的可能就有一些想法会改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很需要恢复用圣经启示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很需要一个好的神学，一个用圣经启示的眼光，然后来坚定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对神的认知，对于我们自己的认知。在腓立比书这个三章十五节如果是用这个新国际译本 NIV， 它就是这么说，如果我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当中所有一些生命成熟的人，你们应该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事情。那他所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就是按照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按照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来看待这个世界，来看待我们周围的环境，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带来的挑战。所以这些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个坚定跟随上帝的人是很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那大家会说神学那是否属于一种偏见你很强调说你要按照这个圣经的启示来看待这个世界，那这是不是一种偏见， 是不是所有的各种门类当中的其中一种，但是你很强调，那是不是变成一种偏执？那我想我们在今后的课程当中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圣经的启示，它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你如何来看待圣经的权威性，如何来看待圣经的启示啊、它是作为我们来唯一的来面对这个世界，来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来源。
嗯，所以从这里也再一次跟大家分享，就是神学的具体内容啊，就是包括一些我们认识的真理的各种层面是很重要的，但是同时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如何去做神学的学习，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其实一个好的学习神学的方法会帮助我们不断回到圣经，加深对圣经的理解和认识，包括也可以像这里讲的应对世界的挑战，我们会不断去加深我们的思考，也在生活中有更好的见证。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可能我觉得比具体理解神学的具体的内容更为重要，因为学会了这个怎么去学习神学，我们就可以有自己学习的能力，我们也可以不断加深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之后的一些课程中也会强调这一方面，所以也希望大家继续可以来学习。
对，所以在这里最后这个小点也是再次回应我们一些顾虑，神学跟圣经的关系。一个好的神学，一个健康的神学，它最后的一个表现是促使教会，促使弟兄姐妹在遇到一些新的问题的时候，遇到新的时代挑战的时候，我们不会去通过社会其他的资源去选择一些解决方式，或者说去寻找一些可靠的一些解决方式，而是好的神学会不断的促使我们回到圣经，再一次的回到圣经，更深的来挖掘圣经，来学习圣经，然后来寻求合神心意的应对和智慧。
所以就下一次如果没记错应该是下一次课会有一个怎么样学神学这样一个分享那个里面会有更细致的一些讨论。
然后最后一个想说的一个学神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在于它对我们的造就生命，对我们的信仰成熟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想法它是会影响他的行为的，你怎么说，一切的行为由心而发，是不是？然后这个心其实就是跟我们的思想信念是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我们知道生命是需要成长的，一个人的成熟它是需要干粮。所以我们可能知道说，大家回想一下，你最开始来接触信仰，你最早来接触这个圣经的时候，或者说你来进入教会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我想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对圣经有全备的了解，对整个福音框架有非常细致详实的这个接触你才进到教会的，可能不是。我想大多数人可能不是，你可能是因为某一个经历到了神的恩典，或者说意识到这位神是有能力的神，这一位神是安慰的神，也有可能在你的一些经历当中神医治了你，或者说也在一些事情当中让你意识到自己的有限等等。但你会发现它都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那如果说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对信仰的认识一辈子只停留在这一个方面，那大家想想这样合适吗？所以我是想说，神学对于这个神学的学习其实是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神，更全面的来认识神，让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只是停留在最开始我们尝到主恩滋味的那一点点。因为要知道圣经的启示，神透过圣经，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启示出来的恩典，不只是你最开始所经历到的一点。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更深的来认识神，从而也可以更多的来经历神丰富的恩典。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希望。而同样不只是有祝福的一个方面，也有挑战的一个方面。你愿意让神更多的来介入到你的生命吗？那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一直处于某一个舒适圈，我觉得我这样就够了，我叫什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这是我以前 在教会里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啊，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就在这个中间就可以了。我觉得我已经够了，我不需要像其他人那么的这个追求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看，我还是每周来教会吧，我还是每周上 YouTube 吧，我还是每周参加团契呢，我比下有余，非常有余，够了。嗯，但是我是想说，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要更多的、更全面的来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这一位爱我们的主、这一位啊，透过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做了非常非常奇妙伟大的作为的这一位神，我们需要让这个神更多的来介入到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在教会当中的你，还有在教会外的你、你的圈子、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家庭，让神更多的来进入这些圈子当中。我以前也听到有弟兄姐妹分享说，在教会我要成为一个虔诚的好基督徒，但出了教会我要成一个 professional 一个职业的人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虔诚的基督徒和这个你的职业性，这个是有冲突的吗？然后那个弟兄姐妹就会觉得，好像是有一些难度，哎，啊，因为觉得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规则或怎么样。但是我是想说，弟兄姐妹，这一位神啊，让他更多的来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进入到你的职业当中，进入到你的家庭里面，你会发现，这个当你的生命被一个好的神学来塑造，被圣经的启示来影响的话，会很不一样。对，我不好说会怎么样，但是我会说很不一样，会让你惊叹神的作为，会让你惊叹这一位神比你想象的要大。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一位神比你的心要大，比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要大，他是超越的。所以去认识这一位超越的神，让这一位超越的神来进入到我们更多的一些生活的痕迹当中。所以学习神学，总结一句话来说，就是让神的话来塑造我们言行举止的方式，来塑造我们的思想，塑造我们的意志和情感，使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看上帝、看世界、看自己。所以神学最终它是来帮助我们以一个正确的方式、一个合宜的方式来看待神是怎么回事，看待世界，然后看待自己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
刚刚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讲过说，其实每个人都有神学，这是上一次课我们讲的内容。那么我们为什么学神学呢？很重要的也是我们需要让神来不断更新我们那些曾经不太好的神学，也让我们拥有一个越来越好的神学，越来越整全的神学。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目的。当我们有了这些时候，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更为美好的见证，更为全面的见证，包括是更为平衡的一些见证。很多时候当我们有一个不太好的神学，可能就生活就失去平衡。那么学习神学，让神来帮助我们塑造我们，是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益处。所以其实它有很多很实际的一些影响和应用。
所以刚才总结来说，我们提到了有这个五个方面：正确的教义，然后帮助我们正确的来学习圣经，然后让我们的敬拜有根基，然后能够来应对时代的挑战，使我们的生命有成长。那听起来还是比较的庞杂。那最后用一句话来总结是，就是这一位我觉得对我们都很有影响的这一位神学家，也是我们神学院的这个老师，这个范浩沙教授，他用了六个字母，不是六个字母，六个单词，
英文单词，
英文单词，我觉得他非常好的就是来囊括了学习神学它的一个重要性，或者说它的一个最终的导向是什么。其实这一句话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去翻译它比较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它这六个单词吧，六个词语吧，就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却含义又是非常的丰富。那我只能简单说这个，我们非常浅薄的翻译了一下，热爱真理，向神而活。但是我想说，让真的这个loving the truth, living to God, 真的是能够成为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的一个标杆或者一个方向，也成为我们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导吧。就是 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去热爱真理，一个真正的是由神启示的一个真理，然后向着神而活，为神而活，按照神的心意而活。对，
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个词很简单，不太好翻译，这是这一位神学家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他会用一些很简单的词汇来表达一些很深刻的道理。我想这也是我们借这个课程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希望用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语言跟大家讲我们的神是一样什么样的神，然后也让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些东西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之中。所以这几个词可以说是很好的囊括了我们这一门课的一个很核心的内容。然后讲到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这个翻译，这六个词的翻译翻译成八个字，大家可以看，哎，翻译的好像还不错，这个是我们俩公认的。然后很特别的是我们是分别翻译，这个同被异灵所感，我们都用了这八个字。所以我想这也是可能算是一个很神在这方面可能或许是不是我们能够说出来一些话，但是我想的确是这可以作为我们大家学习这门课程的一个怎么说，我们带的一个使命吧，希望我们通过这样的学习可以更深的理解真理，更加的热爱真理，同时把这个可以是在神面前很忠心的活出来。
而最后这个也是上一节课刘章宇给的一个 slide，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一直贯穿我们整个学习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学习是为了更好的来认识神，来敬拜神，来荣耀神。求神保守我们在我们之后的每一次分享当中能够少一些空洞的没有意义的探讨，然后多一些能够帮助我们来认识神、敬拜神、荣耀神的分享。我想这也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然后也是希望弟兄姐妹，我们所有一起参加这个主日学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说实话我们都不是这个什么系统神学有系统神学学位的人，然后我们在这方面也是没有帽子的啊，然后所以就是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有限，我们能跟大家讲的也只是我们自己一点点这个被更新到的眼睛被打开的那个部分，然后觉得很重要，所以想跟大家来讲。但无可避免的是我们肯定有讲的不全面的地方，然后不准确的地方或甚至可能有一些偏颇不合意的地方。那这一切我们讲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也都跟大家澄清，我们是一起来学习我也跟大家讲了是吧，我这个每次准备课我都要重新再去看一遍教科书，然后去听那个上课的录音，我真的也是一边学一边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也希望我们真的是是我们一起的一个操练的一个过程吧，是一个discipleship， 是一个门训的过程。我想不是说我们来门训大家，是神一起来门训我们，然后借着这门课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神、敬拜神、荣耀神。
那这里我也想再补充另外一点，就可能在 slides 里面并没有体现出来，可能也不是很多系统神学家他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最为强调的，但是我想对弟兄姐妹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为什么来学习神学。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知道不同的神学派别，不同的甚至不同的个人，就像胡红刚才讲的，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可能在我自己所认识的神学中他所强调的一些方面，甚至是有一些他特别的一些理解。我想学习神学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去理解说这些人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神学立场，有这些一些观点。那么面对这样的观点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应对？我们会说这是一个不属于基督教信仰一个异端的讲法，还是说我们允许它合理的存在同样是说他们只是在有不同的侧重点，甚至说同时都是经，但是可能在某些具体的理解上会有一点区别。所以我想在这个神学的学习中，我们可以更好去理解这些方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接触到的渠道很有限，然后我们也是很少去这样去把不同的观点横向来比较。那么在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在某些内容中我们也会做一些这样的工作，就是把一些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点放在一起，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起来思想， 啊，这些是不是合乎圣经？这些是不是合乎一个正统的信仰？它是不是有一些合理存在的可能性？这些不同的观点是不是可以说仍然让我们在彼此相爱、彼此尊重的情况下，可以同时来荣耀神、敬拜神？我想这都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些内容，也是很可能如果不开这个课，我想大家可能比较少有渠道去了解的一些事情。我想这个也可以是我们在学习过程中为什么来上这门课，也可以作为的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嗯，好，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就是这些，基本上就主要讲了这个学习神学的重要性，然后这个神学对我们的一些价值和它的意义所在。嗯，然后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不好意思，今天主要好像都是我在讲，没有给大家一些参与的机会。那我们最后这十分钟，然后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回应。现场，哎，或者还有那个我们Zoom，如果Zoom大家有提问，请把你的麦克打开。
相关于为什么学神学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提，细节的也好，整体的也好，都可以。或者你有一些特别的想法，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有个问题啊，刚才就是讲到这个神学，就是不同的人的理解，就是说，那现在你们准备这个课是，它是不是要有不同的派别这样，然后你们就是像我们学的这个是。以哪一个来准备，或者是说有一种那种普遍的一种，就是说也不分什么类别的，就是说基本的一种真理，在我这里比较混淆的这个。
我们采取哪一个立场是吧？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参考书目，这个或许会给我们一些这个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从哪个角度来讲的。这个地方我可以稍微做一些解释，就是这几个不同的作者他们的立场和背景。最后这个卡森教授，这个可能在我们讲授这个课程过程中很少参考，这主要是某一个特定的一个文章参考。但其他几部分这三个作者是我们贯穿这个课程始终都会去参考的一些内容。这个埃里克森这个教授，他是浸信会的背景，然后他会比较他会在书中他会讲说，我会尽量的呈现不同的在这个相对保守一点的基督徒的圈子中的各种不同的观点，他会尝试去呈现，然后做一些解释，然后再解明说他所持的立场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背景。像这个古德恩呢，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一个这个改革宗的立场，然后是改革宗的比较著名的是他在讲述一些问题上面会有非常的系统，会把一些事情解释得很清楚，但是他的一个立场呢是相对说尽量把这些信仰的一些内容尽可能的罗列的清楚，然后条目清楚，大概是这种一种立场。然后范浩沙，这是我们神学院的教授，他也属于改革宗立场，但是他和古德恩的立场会略有区别，他会更多是讲述如何去应对一些文化中的问题和挑战，包括说怎么向这个时代更好的来用合适的语言来传讲神学。所以说他们的一些
侧重点
会略有不同，但是我想如果往大了放，他们都是属于在这个比较正统的基督徒的圈子中。如果用一个词来说，他们都自称自己是福音派，也就是以福音为中心的这样一种立场，就是他们会强调说圣经，认同圣经的权柄，认同福音是信仰中的核心然后是会很尊重圣经，以圣经作为基础来做这种神学的一些研究，这是一个立场。我们没有太多去参考那些就是比如说是认为圣经不是一个比如说神的最权威的一个向人的启示， 如果是这种立场，我们不太去认同。所以这我们大概的出发点是这样子，我想这可以给一些参考吧。当然或许探讨一些具体的话题的问题，包括一些神学的一些内容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参考一些其他人的立场，因为有些教授他们也会去介绍，包括一些可能是更广泛的一些圈子，比如说大基督教的圈子，包括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基督徒这个福音派的基督徒、新教的基督徒，也包括一些相对更开放的这种所谓叫这种我们会称他们为自由派。那么他们的神学中有没有一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甚至给我们一些辅助，这方面或许以后会提及。然后甚至一些更广泛的圈子，比如说这个天主教和东正教，他们同样也属于基督徒这样一个称呼，那么他们的一些对神的理解和我们有什么不同，他们的一些理解是不是有些东西和我们仍然可以站在同一个阵线上，仍然是持守最核心的福音的一些真理的教导这些或许也会涉及一些但是可能最核心的我们会着重于是就是我们平时最为认同的我们自己的身份的这个立场。对，很好的一个问题。对，我想这是帮助我们更好去理解我们在讲什么以及后面的一些方向其他人还有别的问题吗？Zoom 上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问题？
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如果大家接下来私下里有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发邮件，或者说用各种方式来联系我们都没有问题然后刘兆云会把这个 slide 发给大家
一会儿我会发送给大家
然后我们在下一周的时候我们会来学习我们会来学习关于如何来学神学，对吗？
确认一下下一次是怎么样学神学对，就是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神学的学习
这一课其实是我本人非常期待的因为说实话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很多说为什么要学神学，我想基本上大家都能够认同，就是说神学很重要，但其实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并不是说我们是不是要学神学，而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学神学。因为其实一些方式的不同，有的时候它的导向就会产生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想在下一节课的时候我们会比较侧重于这一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神学的一个合理的学习方法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给大家预先做一些广告。好大家还有没有问题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因为时间也到了，那么请刘兆云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刚才有机会来探讨，也更深来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来学习神学。你知道我们的有限，你知道我们智慧方面精力方面也都是有限的人，就恳求你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专心来寻求你，特别恳求你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神学对我们生命中重要的意义，求你帮助我们也可以忠心于把我们所认识的真理活出来，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也求你特别祝福每个愿意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借着这样的学习，让我们可以越来越愿意来荣耀你敬拜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